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10月22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盈利大潮仍然在继续，在今日上午 ,3M 和通用汽车等主要制造商以及国防公司 RTX 和洛克希德马丁的业绩备受关注。股市最近的乐观情绪并未延续到这个星期。在星期二的早盘，全球股市下跌，美国股指期货下跌，债券收益率和美元徘徊在多个月的高位，因为投资者降低了对美国大选前美联储减息的预期。在较早之前，投资者亦都从日本市场撤出部分资金。日本将在星期一举行大选，由于民调显示执政联盟可能会失去多数席位，日本股市、债券和日元同步下跌。在星期一上涨近 2% 的油价就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3%， 去到每桶74美元。国际能源署署长在星期一表示，2025年的中国石油需求增长预计将会保持疲弱。黄金就升了 0.6%， 到每盎司2735美元，接近星期一的历史高位。因为交易员关注地缘政治风险，包括中东冲突和美国大选。分析人士指出，美联储官员的言论大多数支持温和减息。美国三藩市联储银行总裁戴利在星期一表示，他看不到任何迹象显示联储局会停止减息，并说目前的利率绝对是仍然高到可以抑制经济。堪萨斯城联储银行总裁斯密德呼吁采取谨慎渐进的方式放松货币政策。明尼阿波利斯联储银行总裁卡什卡里预计未来几个季度将会适量减息。德拉斯联储银行总裁罗根重申了他先前的观点，即是利率将逐步下降，理由是就业市场可能恶化的风险增加，通胀仍然可能会再次升温。瑞士联合银行认为减息路径的最大风险可能出现在明年第一季。瑞士联合银行维持它的预计，联储局在今年年底前的两次会议中将会各减息25个基点。国际货币基金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星期一表示，物价上涨将会持续，这样会加剧了经济增长放缓和高负债带来的经济痛苦。在全球央行吹减息风、地缘政治风险等利多因素推动之下，今年以来金价表现抢眼，屡创历史的新高。展望后市，花旗集团研究部在21号发表报告说，因为金价前景乐观，未来三个月将会挑战2800美元一盎司。人民币对美元在岸价收报 7.1212， 跌94点，创近一个星期的新低。有交易员指出，外部压力不利人民币表现，国有大行不时出手缓和市场的波动，预计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人民币汇价将会维持在阔幅度波幅。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在星期二发表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中表示，经过一次性的费用调整之后，它距离2024年创下营收纪录只是差一步之隔，盘前股价上升。苏格兰胶带制造商 3M 的季度调整之后，收益超出了分析师的预期，并上调了全年的预期的下限，股价在开市之前上升。货柜航运巨头马士基公布第三季初步财务报告，调高了全年的财务预测，是六个月内第四度上调，理由是需求较为强劲，而且红海袭击相关事件干扰供应链，导致运费较高。迪士尼表示将会在2026年初任命行政总裁罗伯特·艾格的继任者，并更换旧董事。这个举动向投资者表明，在经历了过去的动荡之后，该公司正在采取新的接班人策略。路透报道，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Alcon Entertainment 在星期一对特斯拉和华纳兄弟探索提出了诉讼， 控告他们使用电影 Blade Runner 2049的相关图像来宣传特斯拉新款的自动驾驶的士 Cybercab。 路透在星期一援引两名的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富达国际 Fidelity International 将会在中国业务部门裁员大约500人，是近年来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内全球金融公司规模最大的裁员。中信股份同意以4亿3,03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所持的麦当劳 19.23% 的股份，从而完全退出麦当劳的业务。自由财经撰文，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013年推动一带一路，成为中共大国外交战略的核心。随着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上路超过10年，越来越多的国家无力偿还巨额的贷款，陷入债务危机。而国内经济放缓的情况之下，一带一路亦都逐渐成为北京的负担。美籍华裔政治学家裴敏恩在《中国受困的转型：发展式专制政府的限制》一书中指出，中国已经进入到增长停滞的阶段，除了根深蒂固的腐败问题以及缺乏解决这些问题的机构性基础设施之外，中共开放贷款政策引发了债务外交。裴敏恩提到，中共出资协助老挝兴建铁路，帮助斯里兰卡兴建汉班托塔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不过现在受援国却无力偿还贷款。根据中共2024年发表的官方数据，自从一带一路启动以来，参与国家的债务总额大约是10,000亿美元，其中参与国即欠中国入口银行的债务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不过向大量的国家提供贷款，却亦都让中国政府因此陷入困境。文章分析说，起初中共将慷慨提供信贷视为一带一路的重要特色，亦都成为消化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透过贷款更能够有效地利用中国的外汇存底。不过现在债务国越来越无力偿还贷款，对北京来讲成为一个大麻烦。中共对中国银行的对外投资实施了限制。2023年的投资交易相对2018年减少了 50%， 亦都让中共宣布将政策转向小而精致的计划。安邦智库创办人陈功指出，中国本土对债务减免的不满非常明显而且强烈，中国政府不可能对这种强大的压力视而不见。陈功认为，中共没有学会如何参与世界市场，就急着改变市场，这样不可能不出问题。虽然是这样，但专家认为，只要习近平继续执政，这项计划将会继续成为中国外交的重点。即使是中国经济加速恶化，北京亦都不会承认一带一路是一个错误。路透社在星期二的最新报告说，根据美国政府发表的消息，美国禁止对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部分投资的相关规定正处于最终的审议阶段，最终规则可能会在下个星期左右发布。财政部将会要求对中国敏感技术领域的对外投资进行通报，最终的规定将会限制美国对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微电子和量子计算领域的投资。前美国财务部官员布莱克律师说，在我看来，他们试图在大选前公布这个消息。他预计最终规定将会进一步明确人工智能的覆盖范围和有限合伙人的门槛。规划中的提议是拜登政府限制美国资本、技术和专业知识流入中国的努力的一部分，因为这些资本、技术和专业知识可能会支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南华早报报道，美国在星期一宣布将包括6个中国公司在内的20多家企业机构列入贸易黑名单，原因是这些公司支持伊朗军事研发以及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美国商务部说，支持德克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企业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理的助理部长肯德纳表示，我们将继续切断那些试图逃避我们的控制并违反美国国家安全的企业机构。他说， 伊朗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無人機計劃以及巴基斯坦的彈道導彈計劃等項目，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重大威脅，美國的技術不會為它提供幫助。報導指出，一旦被列入名單，企業就不能夠在沒有特別許可的情況之下獲得美國商品和技術，而且這種許可很可能會被拒絕。中共地方政府財政吃緊，巧立名目敲詐和劫掠外地民企和有錢人的財產漸成常態，中共官方媒體以遠洋捕撈為這個命名，廣東當局就叫他做異地逐利性執法，並透露自從2023年以來，廣州市有近萬家企業遭殃。華夏時報近日揭露了廣東省省情的調查研究中心今年4月發布的廣東省情內參，內容提及網絡業態公司遭受異地逐利性執法，生存難以為繼。民眾說，這些企業絕大部分是民營企業，而且大部分案件存在較明顯的逐利性執法動機。報道亦都提到10月14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場有關催利性執法的研討會，會上提及多宗地方當局搶奪外地企業財產的案例，除了釣魚執法之外，還有地方公安甚至都直接栽赃陷害。有網友在20號在 X 平台發文說，有律師爆料外地公安向一名有錢人帳戶匯入了一筆錢，跟住就凍結了這個帳戶並拉人。網友紛紛留言，食大戶是中共匪幫一貫的做法，這個只是剛剛開始，經濟越差就越殺富，逼有錢人轉移資產和移民，逼民企關門或者是搬遷外國，沒有有錢人沒有企業，好日子就要來了。世界新聞網報導，中共統計局在22號發表9月青年失業率的數據，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全國城鎮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歲的勞動力失業率是 17.6%， 雖然較8月份的失業率 18.8% 有所緩和，但仍然處於高位。根據數據顯示，9月份不包含在校生的25到29歲勞動力失業率是 6.7%，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歲的勞動力失業率是 3.9%。 而該數據引起大陸網民的熱議，除了質疑統計的方法和內容之外，針對青壯年階段失業率有較多的質疑。有網友評論，這個數據做得真是靚，30到59歲的勞動力失業率是 3.9%， 確定不是就業率。亦都有網友自發地調查說，我調查了一下旁邊的人，都是30到59歲的，沒有工作的佔 12.7%， 樣本量是63個人。亦都有網友獻策，想看沒有交社保的比例，我覺得更接近真實數據。以上是今日的財經世界節目內容，不是投資建議，請你一定要記得點讚、訂閱和分享。多謝你對我們的支持，我是魏玲，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